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新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生命树上，创造主在歌唱。
如果我问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会认为注重家庭和亲人的关系，有些人认为注重爱情，有些人会觉得注重金钱、名誉和地位，这才是人生的全部。有些人会说，你看重什么，你就会花上一生的光阴和精力来追逐它。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新约中的比喻呢，当中的主角是一个无知的财主。相信他会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钱财，因为他花上自己所有的能力来为自己积蓄财富。可是主耶稣借着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来教训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钱财，世上的财富也不能让人得到满足，唯一能够让人心得到满足的，就是我们活在主的里面，在他里面才感到富足。无知财主的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其他的福音书呢，都没有记载这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会带领我们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他提醒我们，人的确需要在自己有限的人生里面积蓄财富，可是这不是世上凭劳力或者投机所得到的财富，而是要积蓄另一种的财富，就是在天上的财物，属天的财富，灵命的成长。我们先来看看无知财主的比喻的背景。在路加福音12章13节讲到，当时有主耶稣在众人面前来教训天国的道理。突然间在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开口问耶稣，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当时主耶稣正在传讲神的道，可是这个人突然间插住这个问题，实在是很奇怪的事。主耶稣就立刻指责这个人，在12章14节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可能在这个人的眼中，耶稣是一个拉比，就是老师。在当时的社会，拉比有权利按照摩西的律法来替别人来分家产。耶稣对提问的人的回应也是有点不客气的。主耶稣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因为在他的眼中，他所关心的是人的生命，他认为生命比起财富更重要。专心的来跟随主比丰厚的财富更重要。下面就让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经文的部分，看看当中无知财主的比喻对我们的人生以及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重新的反思生命的意义，重整人生的目标。刚才我们已经看过这个比喻的背景，接下来我们就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2章15到21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在圣经里面，很少的地方记载神形容人是无知的。这次主耶稣公开地说，贪爱钱财的人是无知的。所以在这里特别吸引人的注意，在旧约圣经里面，某些地方会称呼那些不相信有神的人是愚顽人，所以比喻里面的财主被称为无知，也代表了他是不相信有神的人。那为什么主耶稣会说这个财主是无知的人呢？第一个原因是这位财主滥用了神赐给他的财富，虽然经文没有记载，可是这个财主有可能否定了这些财富是神的赏赐。财主或许认为自己得到的一切都是出于个人的努力和付出，例如他很辛苦地去开垦土地，然后撒种施肥，最后收割努力耕种而来的成果，整个的过程都是凭他个人的辛劳所得来的，所以田间的出产都是属于他的，不需要跟其他的人来负责。耶稣这里说的是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并没有说有一个财主很努力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家产。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这个财主得着的如此丰厚的出产，是因为神的创造和保守。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神也在这个当中来掌管一切，包括田地、天气等等，全部都是神的供应，而不是单靠财主个人的努力而得到的。因为财主只是一个人，也是被造之物，他没有办法创造种子，也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排阳光、雨水和养分，使农作物好好的生长，他也没有办法避免农作物不受天灾的影响，一切都是出于神。当人以为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跟其他的人来负责任，更不会对神来负责，所以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意来使用，甚至会变成滥用的地步。财主滥用钱财，是因为他没有看出一切是从神而来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因为到了现在，我们其实并不太了解神对财富的看法，甚至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财富是我们努力而得到的成果，而不是神的赏赐。财富会使人变得更加的自我，偏向物质主义，并且变得对人对事都漠不关心，这些呢，都是被神看为是有罪的。圣经没有反对人拥有财富，只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神不会拦阻我们拥有钱财，只是我们要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它，并且带着感恩的心来使用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小心提防钱财会成为我们的网络。就算我们是用的正确，可是依然要谨慎，因为财富会容易使我们陷入到引诱之中，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经也有一些类似的记载，就在约书亚记里面的亚干，当时以色列民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一直都是胜利的，可是亚干因为心里的贪恋，就违背了神的心意，没有将所得的战利品献给神， 反而自己藏起来。或许亚干藏起的东西不是很高价值的东西，可是他的确违背了神的命令。亚干的罪是以色列民在接下来的战役当中失败了。今天很多人都想积累财富，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也有一些人辛辛苦苦的工作存钱，为的是买一个小小的单位。可是到头来他们被金钱和房子所捆绑。世上也有很多悦人眼目的东西，很多名牌的钱包啊、衣服啊，甚至股票投资，这些东西呢好像会提高我们个人的地位。可是花很多的钱买回来的东西很快就被新的款式所取代，投资的股票也花上很多的时间去看着价格的升降，市场有时波动，很容易赚钱变成了赔钱。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因为钱财而跌倒的例子，就好像韩国有位很出名的牧师，因为触犯了贪污和逃税的罪行而被判刑，这对教会和信徒来说带来很大的冲击。亲爱的听众朋友，钱财是从主而来的，求主赐我们感恩的心来使用，也好好的来为主摆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轻易被钱财所引诱，以致犯罪堕落，远离神。主耶稣称呼这位财主是无知的财主，除了因为财主滥用钱财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财主将对钱财的盼望和热心取代了对神和人灵魂的关心。财主看不到世上的钱财是会朽坏的，也不知道唯有神自己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也唯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永生，将来在天上跟神永远相聚。在无知财主的比喻里面，财主看见自己的财富多得容不下来，所以就打算另外建一个更大的，希望可以将所有的财富都存起来，然后就对自己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里的灵魂就是指到生命的意思。可是神突然间出现，对财主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这里耶稣点出这个重要的信息，其中一个信息就是，你今生所积存的一切死后什么都带不走。钱财的确是会朽坏的，就像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三节所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自己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不能朽坏的是存在天上，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除了钱财是会朽坏的之外，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会朽坏的，包括我们的身体。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地上的一切都会消失的，唯有神是永不改变、永远长存的。主曾经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旧约时代的约伯也曾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是空手而来，将来也会空手而去，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连自己哪个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可以在地上活多久，我们都不知道，一直 抓住这些会朽坏的东西不放手，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哪个时候再来，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究竟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里面该做什么样的事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积存天上的财富。万事万物都有它的期限，就像每件食物的包装袋子上面印有有效日期，过了这个日期，里面的东西都开始变坏了。请问，我们值得为一些那些会朽坏的东西而愁烦吗？18世纪著名的英国神学家约翰·卫斯理有一套自己的生活规则，就是尽可能活着轻松一点。他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同时也愿意向人向主毫无保留地付出。当约翰·卫斯理还在英国牛津的时候，他每年的工资是30磅，他就用28磅来生活，剩下的2磅就奉献出来。后来他的全年工资就增加到60磅、90磅，甚至到了120磅，可是他仍然用28磅来生活，将其余的所有都奉献出来。有一次，一家餐具公司的会计主任希望约翰·卫斯理可以买一些银器回到家里。他说，我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各有2个银池，这些就是我目前所拥有的一切。我身边的人都在为吃的事情而烦恼，可是我不会为此而花心思。愿主来帮助我们，将所有的心思花在神的身上，而不用为了会朽坏的事情而烦恼。到了这个比喻的最后部分，主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他最后总结了这个比喻，就是真正富足的生命，就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支取从主而来属灵富足的生命。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才不会一无所有，而是样样都有，因为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都已经得着了。究竟怎样才算是在神面前富足的呢？就是拥有属灵的财富。这种财富跟世上的财富不同，它是不会朽坏的，可以存到永远的。第一种属灵的财富就是信心。雅各曾经教训我们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诗篇37篇34节也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凭着信心来等候耶和华，在信心上富足的人，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承受地土。第二种属灵的财富就是好行为。不要以为是我们用好行为来换取神的赏赐或者得着神的救恩，而是我们相信耶稣，生命得着改变和更新，所以能够做出好的行为。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18到19节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财富，首先要甘心乐意地来跟随主，侍奉主。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倒空自己内心的罪恶，以及那些会妨碍我们领受属灵财富的东西，例如贪婪、骄傲、自义等等的私欲，这样我们就不会成为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最后， 我们以一个故事作为今天的结束。有一位姊妹的祖母离世了，她的母亲就将祖母留下来的蜡烛台带回家。母亲对姐姐说，你知道这是谁的蜡烛吗？姐姐就说，这个蜡烛现在就是你的了。她的母亲却说，大概100年前，我的曾祖父买下这个灯台，他以为这是他的，因为是他花钱买来的。可是过了不久，曾祖父死了，这东西就交在祖父的手里。祖父也以为这东西是属于他的，因为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东西。后来祖父死了，蜡烛台就交给了姨妈，姨妈用了好多年，后来姨妈也死了，蜡烛台就交给你的祖母保管。现在祖母死了，她的房子也卖掉了，这东西就交到我们的手里。你说到底谁才是蜡烛台的主人呢？这位姊妹无话可说，她只感到人生真的非常的短暂。究竟我们拥有什么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拥有世上的一切。万物的主人是我们的神，只有神将万事万物交托给我们来暂时的管理而已。求主来帮助我们做神的好管家，珍惜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享受主的赏赐，让我们努力在世上积存属灵的财富，过讨主喜悦的人生。